嘿，这里是03岁的中文英商。弟弟。是姐姐，把门打开，快！你要是不开的话，姐姐自己开门进来喽。弟弟，怎么了？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喂，只想理姐姐都不想理了。过来，坐近一点，有什么事跟姐姐说。嗯，你知不知道，刚刚妈妈出去的时候眼睛红红的，一看就是忍着泪呢。不相信，我问了他好久好久，他才告诉我，你们在房间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其实姐姐知道，虽然你跟妈妈说了重话，你跟他顶嘴，跟他吵架，让他滚了，但其实你说完之后就后悔了，对不对？只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的愧疚，而妈妈呢，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她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能跟自己说这种话，而且还是用这种态度，所以妈妈也很难过的。就这样，你们两个不就杠上了，对吧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，但是，你知道吗？语言很多时候都可以作为100利刃。怕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但是在把话说出口之前，都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这句话说出去了，会不会对自己家人、对自己最亲密的人造成无法磨灭的伤害呢？我想弟弟你以前肯定也被妈妈的话伤害过吧，所以。你知道的，你说的那句话，那个字，真的会伤害到他，他也是会真的难过的。你这样想，是不是觉得，其实这件事，你也有不对的地方呢？嗯？我知道你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但现在我不想先听原因，我想先告诉你，这种事情以后不能再做了。也许你委屈，也许你难受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、去处理，而不是恶语相向。你要知道。妈妈也是我的妈妈，她难过了，我也会伤心的，知道吗？好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， 有时候，妈妈不是不爱你，她只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。我一直都知道，你希望跟妈妈的关系是平等的，是朋友，对吧？但妈妈一直都把你当个孩子。你跟他相处当中呢，总感觉你只是一个接受命令的机器人。如果这个命令不被你的程序所接受，他就会一直重复，重复到你麻木为止，重复到你机械式的去承认，去完成这个命令为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其实，有时候你要换位思考。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呀，她在结婚之前，也只是一个小女孩而已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妈妈的妈妈和爸爸也不曾好好的爱过她，或者说他们爱她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她，所以妈妈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。去表达自己的爱，怎样去跟自己的孩子相处？你想过吗？要哭啊！来，擦擦眼泪。姐姐说这些不是要增加你的愧疚，而是想告诉你。其实妈妈真的很爱你，但是她也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爱你。姐姐以前和你一样，也觉得为什么和妈妈相处这么痛苦呢？但是后来我想通了。每个人经历的、感受到的和看到过的是不一样的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农民从出生到死亡，唯一一次去过大城市，可能就是确认他有癌症的那一次。因为小县城里的医院没有办法给出确切的治疗，或者没有仪器能检测。所以他要去大城市，去拿自己的死亡宣告书。你说这样的人，也许小学3年级都没有上完，他是否能接受一些我们在学校里接受到的新的思想、新的概念呢？他不能。也许他的一些思想很旧、很老、很不对。当他和我们沟通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，我们和他的思想会产生一个剧烈的碰撞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呀？怎么这么蠢呢？这种常识都不懂，新中国哪一年成立的都不知道。最简单的化学方程式也不会写。我们就去嘲笑他，去抨击他，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：不是所有人都有和我们一样好的条件的。如果我们和他互换，我们出生在他出生的那种家庭里，我们的认知和思维不一定有他的好。所以呢？从这件事情推理到妈妈这儿，我们现在之所以会痛苦、会纠结、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不理解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教育，是因为现在互联网发达，我们在书本上、在课堂上、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很多信息的涌入、灌输， 会让我们知道，原来这样的亲子方式才是健康的，原来我们的父母应该这样做，我们才会快乐。但现在的父母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，所以我们会痛苦。但我们也忽略了这一点，也许我们的父母没有得到我们所得到的那些知识。也许他们和我们享受着同一个互联网，但是互联网给他推送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些，反而是一些和他们年龄段和思想层面一样的人去做的一些视频啊、文章啊、公众号啊。比如说，你的孩子不听话，100%是因为他，这个他就是某种罪魁祸首，又或者说，怎样才能让孩子做一个听话的孩子？又或者说，暑假就应该休息吗？不，暑假是孩子最好的锻炼机会，诸如此类的标题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的家长就会接收到这些的信息，久而久之，他也会觉得，哦，原来这些是对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和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信息差，信息层面的不平等。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，和我们所期望的也是不同的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们是不能怀疑的，他们对我们的爱一直都在。无论是他看那种土得掉渣、很离谱的公众号，看完之后用上面的信息来规训我们也好，还是说，他想把我们塑造成他们心里所期望的那种模样也好，其实都是因为爱，但这种爱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。我们没有错，但我们的父母，难道就真的错得很离谱？你好好想一想刚刚姐姐说的话，想一想，对不对？弟弟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感同身受，或者说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不要把救赎放在别人身上，你所能救的只有你自己。怎么去救呢？你不要把希望放在妈妈身上，不要想着妈妈有一天会不会自己就开窍了，她会不会知道她以前做过这么多伤害我的事，有意的或者无意的，她不会的。你需要自己去消化。就像刚刚姐姐说的那样，你换个角度去思考，去想这个世界。当你思维打开了，你就知道，也许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。也许他真的伤害过你，但是你回头想一想，妈妈和爸爸有没有做过让你很感动的事情呢？仔细想一想有没有？其实还是有的吧。但是因为你心里积怨了太多这些不高兴的事，那些高兴的事就慢慢的被压下去了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姐姐跟你做一个实验。你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然后做个想象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明天就会去世，你会是什么感受呢？想象一下，当他们去世了一个月、半年， 3年，甚至10年之后，当你想起他们的时候，到底是那些痛苦的事情多，还是想念他们的情感更多呢？说到这儿，姐姐都想哭了呢。我想弟弟你已经有答案了。如果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真的不在了，你肯定是悲伤更多，肯定是会想到他们对我们好的那些点点滴滴，对不对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把这些好的事情，从那些不高兴的、给你带来阴影的事情当中找出来。抽丝剥茧，这样做不仅可以挽回你跟妈妈的关系，最重要的是可以救赎你自己。这才是姐姐今天跟你谈话的最重要的意义和内容。其实人生，本来就是世事无常的，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意外、病痛、灾难，说来就来。我们谁又敢保证自己能真的活到70、80岁呢？又谁敢保证自己真的可以给我们的父母家人养老送终呢？你这样想一想，会不会觉得那些不高兴的事情，在这一刻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了，对吧？其实姐姐真的理解你，你痛苦的根源是因为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，是因为没有得到你最在乎的人的认可。如果爸爸妈妈在你取得一些成绩，在你拿到奖状，或者说在你考了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的时候，及时的鼓励你、认可你了，也许你就会觉得以前他们做的一切的不开心的、伤害你的事情，真的就可以就此带过了。但是他们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认可过你，从来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夸奖过你。也许你拿一个全班第一的名次回去，他们都会说全班第一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全校第一才厉害。如果你真的拿到了全校第一，他们又会说，你看那个谁谁谁的儿子，人家全市第一呢，人家清华北大呢，你怎么总跟差的比，不跟好的比啊？瞧你那点出息，这个时候你肯定会很伤心、很难过、很委屈、很气愤，因为你会觉得你知道我付了多大的努力，才达到这个成就吗？你夸我一句有那么难吗？你说我不如别人，那你又比别人的父母好吗？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拿你去跟富二代，还有那些当官的爸爸去比？没有把你跟那些做大明星的妈妈去比呢？你为什么把我跟那些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考生去比？这公平吗？对吧？你会这么想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。姐姐小时候，你知道的，很优秀。我考过全班第一、年级第一、全校第一，我都考过。那个时候你还小啊，姐姐拿着奖状就跟妈妈说，妈妈说的就是一模一样的话。你在你这个破学校考第一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以你的聪明和资质，你应该在市重点考第一，你应该在高考的时候考个全校第一，拿这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了。这就是妈妈跟我说的原话哦。 是不是你也听到过同样的？姐姐当时是什么感觉呢？和你一样的，我真的很生气啊，很委屈，很气愤。所有人都在夸我，老师、同学，甚至校长，除了妈妈。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姐姐大学毕业，但现在，姐姐想起来的时候，姐姐不怪她了，也不恨她了。但姐姐有没有觉得，当时的我怪她恨她就是错的？当时我确实应该怪她恨她，因为当时我只有十几岁，或者是一个高中生。但是差不多10年过去了，姐姐也想通了很多。其实他们是会发自内心为我们高兴的，只是他们不敢说。他们是不敢夸，为什么不敢夸啊？一个是真的怕我们骄傲，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像我说的，被困在信息茧房和时代背景下的惯性思维，总觉得孩子不能夸，夸了就骄傲上天了。但其实呢，他们不知道，孩子是越夸越厉害的，他们不懂，他们怕夸了之后我们就沾沾自喜，就觉得自己哪都很厉害。还有一种。算是他们比较有私心的观点吧，他们觉得夸了我们之后，我们就会不怎么受他们控制和命令了，以后他们管教我就会更难了。所以种种原因吧，结合起来，他们是不会轻易夸我们的。别说你了，姐姐20多岁了，妈妈都没有当面夸过我一句，不管我做的多好多厉害。但是后来啊，我渐渐知道，原来她不是不会夸我，她只是不会当面夸我。姐姐工作之后很少回家，偶尔有年假回家的时候，我会听到邻居跟我说，说我现在有多厉害、多优秀，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多厉害、多优秀，我还挺惊讶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跟邻居啊，跟一些不熟的亲戚说过这些，他们告诉我是妈妈说的，他们还告诉我，妈妈在他们面前说起这些的时候神采飞扬的。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他的炫耀。其实听到这儿，我已经释怀了，弟弟。你每次觉得你得不到认可的时候，你就想，其实妈妈不是不认可你，她只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去认可你。你在他们的心里和眼里。其实都是很好的孩子，很棒的孩子。你觉得他不在乎你，但你是想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得了什么重大的疾病，需要换肾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呸呸呸啊，咱们举个例子，需要换肾或者说移植眼角膜啊什么的，你觉得妈妈会不会愿意为你去做这个捐献者呢？他肯定愿意的吧？他连身体的器官都可以给你，他怎么会觉得你不优秀不好呢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你真的不优秀不好，就算你现在是小混混，就算你现在是你觉得你口中所谓的世界的弃子都好，可当你真的有了意外。生命有了危险，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出来救你，而且永远是第一个。没有办法，也许你会说，我不愿意他们这样为我，我只希望在生活中他们能对我好一点，多夸夸我。为什么一定要在我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？才能感受到他们的爱呀、啊！我也想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弟弟，没办法。中国式家长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的父母80后啊，70后，他们也没有得到过自己父母正确的爱， 小孩子的爱人方式是在家庭当中继承的。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们，那个年代生孩子都生很多的，四五个很正常。我们有舅舅啊，我们有小姨啊，对不对？你觉得那个时代生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活着就好。衣食紧缺，医疗条件又那么差，能顺利活下来就好了。那个年代，孩子们最需要保证的是生物链最基础的一部分，就是吃饱、穿暖。所以他们又怎么会在自己的父母当中得到爱呢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，吃饱穿暖对我们来说，甚至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问题，不排除有一小部分贫困山区的孩子连这点都达不到。但对于我们这些达得到的孩子来说，我们就会想追求更高的一些满足。这个时候我们会想精神层面的去满足，这个很正常，人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的妈妈，我们的爸爸，他们给不了我们，因为他们自己的精神层面从来就没有满足过，从来就没有得到满足过。所以当你这么想，你会不会心里好受一点？会不会可以理解一下他们呢？你的今天其实就是姐姐的昨天，你所经历过的一切啊，姐姐全都经历过。但姐姐比较幸运，姐姐自己开导自己，姐姐自己走出来了。至于姐姐怎么走出来的呢？姐姐刚才把一切都跟你说了。我相信你这么聪明，这么乖，也可以顺着姐姐的思路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也许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很多时候真的是深深的伤害了我们，但也许他们最后终其一生也没能等到自己父母的夸奖和抱歉。谁又能怪谁呢？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对。但既然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没有被时代所约束，也没有困在性欲茧房里了，那我们就让这种错误的、病态的爱在我们这一代终结。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们就不再延续我们爸爸妈妈的这种错误的、不正确的教育方式。你有没有看过那张图啊？漫画图。漫画图一代一代的这样画下去，我们妈妈的妈妈对他们说的是：你真是个废物，没用。然后到妈妈这儿传递给我们的又是：我真讨厌你，你什么都做不好。到了我们这儿，我们传递给我们孩子的是：宝贝，你真棒，我爱你哦，对不对？哼。所以啊，我们 既然知道了，根源在哪，就让我们自己去解决。我们这一代零零后和九零后啊，长大了养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自己。姐姐现在把自己养得很好哦，我相信弟弟你也会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姐姐该睡觉了，要不然明天起不来了。在睡觉之前呢，姐姐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，那就是姐姐想告诉你，不管爸爸妈妈有没有夸过你，你在姐姐心里都是最好的那个，你很棒，很优秀，也许在某些方面你不如别人，但是在某些方面你也是人群当中的佼佼者，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板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停止自责，停止试图在别人身上找认可，爱自己，认可自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该睡觉了，希望弟弟你做个好梦。这件事希望过了今夜再也不是可以绊住你前行的障碍，未来的路就好好的走下去吧。晚安。